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八章一到十四节，十章十一到十五节。何西阿书八章第一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之，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第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感谢神赐下祷告。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再次一同思想主的话语。那我们过去的几堂信息说到神通过何西阿先知跟他的这个妻子割灭的那个关系啊，要带出好像一个棋盘对吗，带出以色列人是怎样的不忠，对神的那个不忠啊。这个不忠有许多方面的，这个不忠包括我们所说的那种无知啊，抛弃了神。不忠包括贪心，因为贪心抓住世上的事情，抓住自己而不要神。上次也提到这个世俗化的这个现象。那世俗化的现象我们说是思想上的变质，那种歪曲的思想，使到我们让情欲不只是沾到我们呢，是搅均匀，改变了我们整个思想的方式，结果像那种没有翻过的饼一样，没有用处，丢掉了。那这样的一个世俗化的观念进入头脑里面呢， 后来会让我们失去一个警觉性啊。我们警觉这种世俗化的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甚至改变我们会看待教会，我们看待教会的心理是好像那种消费者的观念。那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想法看来到教会要得到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委身在一个按照神心意服侍的教会。当然世俗化的观念慢慢不只让我们失去警觉啊，还让我们渐渐不能分辨，我们已经被捆绑，我们就变成跟着感觉走了，然后跟着直觉，好像那个愚蠢无知的鸽子一样啊。结果呢，到最后我们伤害自己，好像那个翻了弓的背，记得吗？射不出去不要紧，结果在面对那个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就死了，我们就被自己的那种世俗化的观念害死了。所以我们要回转向那个至上者，对吗？在那个交叉的路口，神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脱离死亡。那个是一个世俗化的那个观念呢，使到人怎么样向神不忠。那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其实从八到第十章那边呢，是告诉我们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呢，这个对神不忠的那个观念。我还记得我们到这个六月的圣经营去，如果那些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有点印象啊，我们没有做那个布条，不过我们有大家一人拿一块，对吗？一人拿那个设计的所谓设计的布条的一部分，各自去踩上各自的一些画，你可以加添，你可以去用彩色，你可以用水彩，都可以。结果这一块一块的所谓的拼贴图啊 ，collage， 然后我们当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诶，整个背后的那个设计呢是一致的，不过每一个人呢，按照自己的风格，对吗？他能够加上自己所喜欢的一部分，在那个一个角落，在这个大的这个拼贴图的一个角落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那种风格。所以这就是一个拼贴图啊，这个 collage 的一个观念呢。那其实今天八跟十章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呢，就好像那个 collage 那个拼贴图一样。那在这个拼贴图里面呢，却好像我们在圣经营看见哦，不是大家随随便便画，对吗？有不同，不过背后的设计是一致的，那个设计是统一的，有那个果子，对吗？有一棵树结果子的观念，也有那个教会的观念。那在八到十章这边呢，这个统一的这个主题呢，是一个丑陋的一个画面啊，丑陋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那种心态。先在八章看到这种以色列人的那个丑陋之后呢，然后在十章啊，提供我们人生应当有的一个写照，我们人生跟神的关系应当有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两者呢是完全的一个对比，所以待会我们来思想在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人为什么会对神不忠呢的另外一个原因，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回转归向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再次用何西阿先知的话来鼓励我们，主要因为你通过他指明你的心意，让我们通过他借着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有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个挣扎，直到我们知道按照你的心意回转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呢，他们呈现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写照啊，那个主题是怎么样的一个主题呢？第八章那边告诉我们呢，他们生活的主题，不知道是不是你生活的主题了，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的来回转。你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讲道大纲啊。不过在第一段话八章一到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画面呢，是他们高举自己，高举自己啊。那我们看先知来控告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们违背神的约，违背神的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回到西乃山那边，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对吗？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那个地方，然后神向他们显现，然后神把这个律法给他们。这个律法不只是一套生活方式，这个律法是一个约来的，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现在是怎么的一种关系、表明这群人现在变成一个国家，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国有国法嘛，家有家规、所以不只是这个家规啊是怎么样，也表明神跟他们的关系。在这个以神为首让神做王的一个国家里面呢、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通过这个律法，然后我们就以色列人就看到，哦，实际上我怎么样让神做我的神，我怎么样做神的子民，按照神的旨意来对待其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是过去当神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那现在呢，第二节那边说什么？哇，以色列人口口声声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我的神，我们认识你。不过这个认识，在这个是口口声声的一种宣告啊，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呢？接下来第八章那边就说了，他们丢弃了良善啊。第三节，他们丢弃了良善。那诗篇描述这个丢弃的这个观念呢，诗篇很多次描述的是神丢弃了我们呢，神跟我们断绝关系啊，这个观念就好像那个老板呢、把员工炒鱿鱼这样啊，所以这个丢弃是这个观念，炒鱿鱼了，我不要再跟你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了。当然这里不同的是呢，是员工炒老板的鱿鱼啊，这些神的百姓原本属于神呢、可是他们实际上呢，他们断绝了跟神的关系，他们称呼我的神，我们认识你了，可是神说其实你在断绝跟我的关系啊，怎么可能呢？从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得出，口口声声的称呼神，我们认识你，我们敬拜你，可是生活当中第四节告诉我们呢，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生活当中他们立君王，生活当中他们立首领，生活当中他们以用金银为自己制造了偶像，这个立王立首领的观念呢、是要叫以色列人听到的时候呢，当然听到你们立王却不由我，你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想到什么呢？他们想到在撒母耳的那个时候啊，很多很多年前，当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候，刚刚建国不久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国王的嘛，是士师来带领他们的，神自己选一些人，包括撒母耳做那个士师那个审判官。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苦难，他们被敌人欺负，神就选一些人出来做那个好像一个元帅一个将军去带领他们。所以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就是这样嘛，这个撒母耳就是那个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把敌人赶走的人。可是呢，虽然是这样成功了，撒母耳把以色列人的敌人赶走了，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告诉撒母耳，你已经老了，我们要立王来率领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王在我们身边，好像他们还说，好像周围列国一样，其他的国家都有王啊，我们也要有王。撒母耳听见了很不高兴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呢？神就告诉撒母耳，不要紧，你知道吗，撒母耳，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是要自己做王，这个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耶和华我们认识你，可是实际上呢，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不要神做王，他们要自己做王。当然他们不会说要自己做王，可是他们会通过自己选王的这个方式来决定谁来带领他们，这就是高举自己的心态了。那这种高举自己的方式，就是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啊，不要神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主，而是神只是那个我要的时候我来寻求他的神，不是那个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帮我做决定的这位神啊，这就是高举自己的心态了。那所以当以色列人处理他们的危机啊，记得我说过，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看起来很繁荣很富裕，虽然道德很败坏，可是二三十年后对吗，他们的这个国家突然间面对这个政治危机，你就看得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章那边，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了，不过基本上当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让以色列繁荣四十年的这个王啊一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上次我说被外人一个叫沙龙的一个人杀死了，沙龙的这个外人呢，把这个他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杀死之后呢，自己做王才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又被一个叫米拿县的人来照着当时流行的方法呢，又把这个王杀死了，自己做王了所以他也做王。那他就聪明了，他就说哇，我杀死别人自己做王对吗，搞不好接下来也会有人把我杀死他来做王，那怎么样的不要被人家杀死呢，要把我的国位稳住嘛不然一定被人杀的，他怎么样稳住他的国位呢，他就比较聪明，他呢就拿1000他连得银子去找亚述王，当时的超级强国，记得吗，我讲那头野兽，去找那头野兽说我给你1000他连得银子，你来确保我可以做王，他自己来选谁，虽然他是王他也来选谁来帮助他。那1000他连得银子有多少呢，我们其实很难去算了，因为当时的这个算钱的方式跟今天有点不大一样，不过考古学那边说到呢，在历史里面呢，一他连得银子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希腊的世界呢，一他连得银子啊是150个水手划船水手的一个月的薪水，一他连得银子可以养150个水手一整个月，假设每个水手每个月薪金啊，用今天的钱是2000块的话呢，1000他连得银子差不多是3亿元 300 million 的那个数目，怪不得他可以做王了。所以米拿信就做王做了十年之久了。不过我们自己是不是一样的在选择自己的那个方式来生活，我们自己说认识神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刚才啊你们都认识神对吗，我们都唱赞美一神万福之源啊，我们都是口口声声认识神的人，那可是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是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是我们自己立王，我们来决定我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呢，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呢，真正的考验。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妻子丈夫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同事的关系，你自己看呢，你是要从这个关系里面得到什么吗？在这个感情的生活里面我要得到什么吗？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呢，你是高举自己，你是在看待我要怎么生活，你不是在问神要我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个跟夫妻的关系，这个跟同事的关系，神要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怎样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那个是让神作王如果我们让神作王的话，这个是我们要问的，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那所以我们的行为证实我们跟看待人证实到底是谁在作王，我们是高举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继续让神坐在那个生命的宝座上？那如果我们口口声声来赞美神呢，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自己做完的话呢这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信仰 illusion 这个信仰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信仰来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因为你只是在你要的时候来寻求这个神，这个神不是你的王来的，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是一个虚幻没有价值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这样的一种虚幻的信仰里面呢脱离出来，你知道吗不然你活在一个虚幻的一个世界里面呢在观念上你说神是王，在生活决定上你自己做王，你要从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出来，你要让神实实在在的在观念上也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所以第十章就告诉我们，十章十一节那边说到这个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这个观念是一个顺从神的管教的一个观念，你过去如果你要让自己来决定我要按自己的想法我要高举自己来决定，现在你说不是的，我要变成一个寻粮的一个母牛犊。那我们今天怎么看牛呢？可能我们华人看牛第一个想法是可以拿来煮什么汤我也不知道，那这不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因为农夫以色列的农夫看这个牛犊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喜爱，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这个牛犊可以做耕种的这个观念，所以在十一章接下来我们有机会会继续看的这个讲到牛的时候呢，以色列是牛的时候呢，神是充满爱意的，充满爱意的爱这个牛犊，而这里这个受教这个寻粮的牛犊就表明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那个其实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被驯服过一个 learned 一个已经受教的一头牛这个不是一头野的牛在那边跑来跑去，没有，这个是被主人训练过的一头牛。所以甚至在下一句话呢，在十章十一节那边他会说我把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那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如果用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我把美好的恶放在他的景象上，神不止降服了这头牛而这头牛本来是野牛来的，现在变成神喜爱的牛，神不止爱他，神把一个好的一个恶放在他的景象上，表明神很爱他。那我们通常讲到恶放在景象上，我们不会觉得很好的一件事。那不过在这里这个律法上讲的话很重要了，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呢，牛在场上踩谷了，如果你知道当时的人呢用牛来踩在那个收割的谷上，踩了之后是为了把壳掰开，里面的谷就可以收起来用了。那不过当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眷顾牛呢？他说不可拢住他的嘴你要让那个牛一面踩谷一面吃，要让牛可以吃那个他所踩的谷当然牛不能只顾着吃啦他在整个谷场上的工作只有一个嘛，就是踩谷，就是踩践踏那个谷。 而且呢也要为主人做工了，为主人耕田霸地，就是把那个地松开。这个是那个牛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工作，不过关键是主人爱他，在这个训练他，在这个让他劳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主人是爱惜他的。所以你记得吗？耶稣就是这么讲，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这个观念呢、以色列人看起来是劳作，看起来是好像被训练被管教啊，不过其实这整个过程呢，神在当中是爱他们的。那所以我们要想，如果你觉得我们跟随主啊的时候，好像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主权呢、像最近刚刚跟一个人谈，讲到这个信徒啊，有人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们经常遇到婚姻的问题，他们会很羡慕基督徒的那种家庭婚姻生活，他们很羡慕说为什么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呢是和睦平安呢？很多基督徒的家庭的婚姻呢是有好像冲突会很少，虽然他们不大懂那个观念，他们都会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讲，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舍己的心态，对吗？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那个听的人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可能就算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怎么可能舍己呢？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我要放下我自己，我要放下我自己来服侍另外一个人。答案是是啊，这样你才得到真正的和睦和平安呢。因为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话，你们这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都是为了各自为了自己而活的话，怎么可能没有纠纷呢？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所以你看，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照着主的话，看起来好像让主来管你，让主来做你的王，而不过事实上你享受主应许给你的恩典。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说要让主来管教我们，让主来引导我们，让主来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是对我们好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要知道主没有亏负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舍己跟随他的人，做那个寻粮的那个母牛犊。你不要再坚持高举自己，因为你高举你自己的话呢，你不只活在一个虚幻的信仰，你得不到认识耶稣应该得到的这种恩典和福分。因为要得到的话，你必须按照主的方式去得到。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呢，从一个高举自己的一个生命呢，我们必须转向一个顺服神，让神做王，让神管教我们的一个生命。第二个方面，那一个不忠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的那种生活呢，表现的方式在于我们满足自己，满足自己。所以再回到第八章那边，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满足他们自己呢？这边提到他们制造了那个偶像啊，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不是那个寻粮的那个母牛犊，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呢，在第八章第五到六节那边，神特别很直接的说了，这是人手所造的，这不是神呢、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其实那观念是一个 no god 啊，这个是你手所造的 is a no god， 不是一个神来的，你自己以为。那我们人的那个倾向是这样啊，我们用自己所造的呢来敬拜他，把人可以做到的东西啊，制造出来的东西呢，把神来当作神敬拜。那不只是一头 一头那个母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牛犊了，不只是那个，也包括一切我们人手可以争取到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容易把一个可以看到、抓得到、抓得住的，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工作，无论是一个关系，抓得到的东西呢，把它来取代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啊。所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呢，我这个要抓得住，这个可以敬拜，这个可以取代神的东西呢，是婚姻。对他来说，这个婚姻比一切都重要。对他来说，这个婚姻使到他在求告神的时候，不是在问神你是不是要我进入婚姻，他是在问神我要这个伴侣，你为我成全他。或者可能对一些青少年人 来说呢，这个抓得到可以取代神的呢，是朋友或者是在 社交媒体上的那种 肯定、那种压力是很大的。不过我们每一次都看到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些青少年人、他们在 学校了、在中学，大多数都有所谓 class t-shirt、这个每个他们每个班级里面呢都有自己的那个衬衫呢、所以其实衬衫很多了，除了学校衬衫呢，那个制服团体也有衬衫啊，他们班级也有那个。我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那个不同的衬衫呢？那因为他们要有一个归属感嘛、他们要觉得自己属于某一群人、某一组的人。那当然这种东西不是强制性的，不过在人的意识里面就是这样，我希望能够被接纳在某一组的人里面。人的那种看法肯定，无论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在工作上你也可能是这样，对吧？我希望被上司认同接纳，我希望不只是升职，我希望在这个办公的环境里面被人家尊重、被人家肯定。那于是我为了这样的一件事而活了。那你就是在以一个假的神呢来当成是真的，你在做一个假神真拜的一件事。那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呢，亲爱的，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偷偷拿一尊像去敬拜，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呢就活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了。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把某某人、某某关系里面所得到的那种肯定、所得到那种称赞来取代神，成为你整个人放心思、放你的精力来取悦、来让那个人喜欢你。你有这种现象吗？你自己想想看，你很喜欢某一个人对你的那种肯定或者称赞吗？那如果有的话，你要小心，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呢就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了。不过另外的一种偶像呢，十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呢，不是一个假神真拜的观念，而是一个真神假拜啊，那个也可能成为一种的偶像的。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就叫做一种形式化的信仰，你拜的是真神了。不过在这边，在这个第八章第十二节那边发现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为以色列人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以色列人来敬拜神，形式上啊，每个星期都来，可是事实上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形式的这个形式化的信仰。怎么会这样呢？不只是因为上次我们讲这种世俗化的观念，当人被世界所影响的时候，也包括自己的看待神话语的方式啊。我听过有一个人，他是信主的，不过他说他不大想来教会聚会， 因为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你看呢，经常都是讲，刚才我也讲了、哦、哎呀，要为主舍己啊，要受苦啊，要付代价。哎呀，这个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信耶稣真的是这样吗？很惨这样，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信得这么惨，是吗？那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来教会听到了没意思啊，没意思，因为跟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我所想要的，我所需要的没有关系，明白吗？他在听教会里面讲一套，他在想他的生活当中其实他要寻找的是另外一套，于是没有关系。其实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我觉得我再想一下，我觉得我不论断他了，因为我也明白这个观念了。因为事实上我想我们都喜欢听到某一种的话，对吗？神爱我，神愿意赐福给我，神在我的身边，每一天都恩待我，关心我，眷顾我。我相信我们喜欢听到这个观念，而我们也真的是有这么讲，对吗？我们也真的是有讲说神是看顾我们的，神在引导我们，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是这样。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完整的福音，这不是完整的福音。那因为这个完整的福音里面，刚才我们说了，完整的福音包括让神作王，包括背上神为我们预备的轭，然后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他没忘记你，他没忘记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不只是愿意赐福给我，他在通过我受苦，我在受艰难的当中呢，他在建立我。不过我们要明白这个观念呢，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的这些困难跟挑战呢，是在建立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神要建立的是一个漫长的生命啊。在这个漫长的生命里面呢，以色列人面对两种栽种的方式，栽种啊，栽种的那个观念就跟你讲了嘛，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栽种风，结果他们会收割暴风啊。保罗也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嘛，那个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那你知道吗，每次我们面对这种压力，生活的那种困难的时候呢，你在做一个栽种的工作，无论你的选择，好像刚才我说的，我是让神来做王管理我，只是我应该怎么做，还是我顺着我自己高举我自己，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是在做一个栽种的工作，只是你栽种的东西不一样，当然收割的东西也不一样。如果我们看重我们自己，刚才说了，我让我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来选择，顺着自己的情欲啊，那你在顺着情欲撒种。如果我们比如我们当中有些的长辈啊，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冷落我们，没有来打电话关心我们，没有来好像注意我们的一些需要，我们就怎么样呢，情绪低落了，我们就自哀自怜了，我们就想，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管我了，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思想里面呢，那你在顺着情欲撒种。那又或者如果有我们当中有一些做夫妇的，那你们有冲突了，有争执了，然后你选择不要沟通，你选择逃避，你选择把这个怨恨放在你的心里面，藏在心里的话呢，你在顺着情欲撒种，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收割的。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疏远了，从一个开始不讲话变成了一个冷战，因为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结呢从来没有去谈过。那个年长者他慢慢的自爱自怜，他不止自己会有那种忧郁的倾向，那他也真的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管他，包括他也不再想神是怎么样的恩待他，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那不过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子的，那这个漫长的生活里面，神在通过这些不同我们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呢，神也在给我们一个撒好种的机会啊，撒好种的机会，不一定是要撒坏的种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另外的一种栽种的工作，我们可以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我们可以为自己栽种公义，我们不一定要栽种风以至于我们收暴风的，我们不一定要顺着情欲撒种以至于我们按着情欲收败坏的，我们可以栽种神的公义，或者用保罗的方式，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来撒种，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在这个漫长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的冲击的时候呢，按照神的公义去做。我们在这个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夫妻面对冲突争执的时候呢，如果你感受到我们不去谈这件事是不对的，我冷落他是不对的，我在那边没有人关心我，我觉得我自哀自怜，如果你感受到你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那个是圣灵在引导你啊，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因为神爱你，圣灵在让你看到你不要继续让自己这样子想，顺着圣灵撒种。十三节就说了，于是你不要再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依靠自己的道路的观念，依靠自己的道路就是过去你可能按照自己吗，我的经验我的情绪，我每次不讲话呢，你看他最后都来跟我道歉的啊，我每次在那边发脾气的时候呢，你看他后来都会让我的啊，这个是顺着自己的方式啊，不要把这些都放下，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啊，就是看见我不能够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我自己的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来继续这么做，我要回到神面前反省自己的那种行为啊，我过去是怎么样生活呢，我不对的，那我现在要改变。那个被冷落的年长者啊，他不要再活在苦读和自怜里面，那他可以改变他的道路的，他可以栽种公义的，他可以顺着圣灵撒种，他可以选择主动去关心其他的家人的，他可以选择在教会里面去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呢，栽种公义而不是在等候别人来关心他，他可以选择说对人说恩慈的话鼓励的话。和西阿先知说你会收割慈爱的，神自己那个不变守约的爱啊，会显明在你的生活里面。保罗说我们会收割永生啊，我们栽种公义按着圣灵撒种的时候呢，会收割永生。那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必须做一个选择的，好，是按照你自己的情欲生活以至于你破坏跟人的关系，以至于你毁坏你的生命，收割那个暴风，还是你按照神的心意，我不要活在那种情况里面，既然圣灵告诉我这样是错的，我就要走出第一步，栽种公义讨神的喜悦，通往永生的生命。第三个方面，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第三个现象呢，在这个拼图里面呢 collage 啊里面呢，它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一个生活，依靠自己。所以八章九到十节那边告诉我们了，那以色列人刚才我说他们花很多钱对不对，那个米拿县王 一千他连得的银子，他们也会卖会买朋党啊，那解决危机用自己的办法。不过这不只是通过钱来胜过靠神的心里面，也通过他们的物质生活，以色列人的物质生活，你看到他们是依靠自己。怎么看到呢？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那边说，他们忘记造他们的主，他们建造宫殿和坚固城呢。你看他们用他们的钱来干嘛呢？不只是会买那个亚述王对吗？会去贿赂他，他们也建造了这些的宫殿，这些的坚固城呢，这些有防卫，帮助他们防卫敌人，不要让敌人来打赢他们的那个这些堡垒的。不过神就看出了，当我们有这个财富啊，有这个坚固的保障的时候啊，神指出他们内心的问题啊，他们忘记了造他们的主。依靠坚固城就是忘记神的一种表现了。依靠坚固城就是忘记神的一种表现。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箴言其实告诉我们呢，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在他心想而已，好像一座高墙啊，那个高墙是一个保护嘛，外面的敌人不能进到他的那个城里面。所以我们也自己看啊，本来那个财物呢不是一件坏事，可是我们的心怎么想它呢？我们的心怎么想它呢？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积蓄的那个钱财呢？虽然我们好像箴言课程说了，我们应当为自己做准备嘛，要有筹划。那不过我们的心怎么想它？我们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世俗的观念？哎呀，我能够储蓄，我能够投资，达到什么数目，我的生活就安稳了。是不是这样想？我达到那个数目，我的生活就安稳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刚好跟那个主耶稣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啊。然后看到他的钱呢，就说：“哎呀，我的灵魂呢，你可以吃喝安乐了。”因为我们以为是可以这样子，不过其实呢是漂浮不定的。你这个依靠，你记得刚才我说吗？那个米拿县王啊，用了3亿元今天的钱，3亿元去贿赂了那个亚述王之后，结果呢，他是不是儿孙做王四代？不是啊。他做王10年而已，3亿元付了之后，做王十年之后呢，他死了，他的儿子接替他的位，只再做王2年，所以一共呢，他的3亿元只保住了他的国位12年而已。在创造主以外，有别的依靠是没有保障的。最近我们新加坡又出名了出名的原因这次是因为一部电影，对吧？所以有人有去看那个 Crazy Rich Asians 整个电影都用新加坡的那个场景来拍的，华文叫摘金奇缘呢。那个观念是这些，他们说了不懂是不是啊，那在本地很多的这些富豪他们在累积那个财富啊，在把这个家族的这个生意要传宗接代传到第二代第三代，而这些富豪的这些家族里面呢那肯定就是你只是你做那个孩子的呢，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替那个家族的这个产业了这个生意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华人的观念里面呢要有一个可以保存存留的一个产业要传下去给下一代。不过根据这个富布斯的调查，富布斯 Forbes 的那个调查呢，其实家族生意里面呢，每3个家族生意呢只有1个会传到下一代。 而每十个家族生意里面呢，只有一个会传到第二代，就是第三代啊。好，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家族生意呢，10%而已。事实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我们的依靠，那如果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金钱呢？你看那种就算是那种家族企业啊，其实也传不过第三代的。那更何况我们个人的那种生活上钱财的依靠呢？还有别的依靠吗？如果你依靠健康，那就更笨了，对吗？啊，因为健康去得更快啊。啊，如果不相信的话呢，周间医院探访，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种情况里面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恒久不变的依靠。所以来到10章14到15节的时候呢，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你这个米拿县王这个国家付了3亿元之后呢，所剩下的是一场空。神预先告诉，通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不久之后你的这个国家被消灭，你的坚固城被拆毁，你的人民呢被摔死，妈妈跟孩子一起摔到山崖之下，一起死亡，连你的国王呢，10章15节说都会灭绝了。一切都过去了之后，以色列人还有什么盼望吗？在和西阿先知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和西阿先知在北国嘛，以色列的北国那边侍奉。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在犹大，在南国那边侍奉。那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讲什么呢？以赛亚先知说，神预备了一个坚固的石头啊，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脚石，依靠的人必不羞愧。当这个世界的财富啊慢慢去过了之后，当我们的健康衰败了之后，当我们的这些家人这些关系都过去了，亲人都不在了之后，那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坚固的稳固的根基啊。那你有这个根基吗？这个宝贵的这个防脚石啊，那这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主耶稣自己了，他是那个防脚石，依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所以亲爱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自己在依靠自己，无论是你自己的钱财，无论是你自己的健康，无论是还是什么都好，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会过去的。那过去了之后剩下什么呢？好像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完了之后，他们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样，神自己应许的这个稳固的根基，耶稣基督。那你有这样的一个依靠吗？你知道耶稣在一切都失去了之后，耶稣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耶稣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引导你，耶稣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保障。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呢，今天你要回转，看到吗？神在预备一个回转的方式，回到神面前，让神通过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按照神的心意栽种这个公义，顺着圣灵收永生。看到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在你眼前呢过去的时候呢，你有一个不变的这个保障存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罪恶的时候，让我们不再高举我们自己，不再寻求满足我们自己，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是回到主面前，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使到我们不只是顺从你，不只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栽种，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漂浮不定的世界里面，有耶稣做我们不变的保障，直到永远。阿们。